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感谢主。那复活节是庆祝谁的生日啊？哈哈哈哈哈哈！庆祝谁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了。那其实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啊，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是在庆祝主耶稣的复活，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 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的。原来在旧约的安息日是第七天就是现在的星期六，所以犹太人还在守安息日，他们还在 守星期六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变成星期天聚会呢？星期天变成我们的安息日呢？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在主日聚集啊，庆祝啊主耶稣的复活。那门徒呢，就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使徒们的见证。讲到见证呢，我想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历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都会遇到需要找工作，然后需要有人给我们一些 reference 啊，或是其他的事情。我记得以前也碰到过，我们有年长的姐妹，她去申请老人公寓，请我给她一个 reference， 给她一个推荐信啊。有弟兄姐妹去读神学啊，也要一些推荐信。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类似需要推荐的这个事情，也就是你要做见证了。做什么见证？就是你对这个人认识了解啊，到什么程度，是吗？啊，那还有一次呢，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从我家出来，到了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我这个横街啊，就是我这边已经变成绿灯了，横街还有一辆车子继续的开，我就赶快停下来。可是呢，对面有一辆来车没有注意啊，这个车子是撞到了从前面过来的车子。所以这个闯红灯的我看见了，从头到尾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就把车子停到旁边去啊，我也开过去了。我说我看见这件事情，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做见证。所以就把我的那个电话号码留下来了。这也是一个作证啊，做见证啊。那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个使徒们的见证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因为他们遇见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呢，可以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至少是之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都跟主耶稣有关，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升天，而且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天使的参与。你看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跟牧羊人报好信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要受死之前，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跟这些妇女讲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复活了。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再看了，主耶稣怎么去他要怎么样再来。每一件事情都有主耶稣的参与，对不起，都有天使的参与。人类最大的事件都跟主耶稣有关。我们过去两年遭遇到这个瘟疫对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我相信在以后的历史上面绝对会是一个大事件之一，但是跟我们主耶稣的复活相比的话，那还是差很远。主耶稣的复活对全人类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门徒们所做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先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你，你的复活改写了世界的历史，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人类可以靠主战胜罪恶死亡的权势， 人类可以不再害怕死亡。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使徒们的见证。主啊，感谢你，你的复活让许多的人看见，许多的使徒看见，他们为主做见证。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明白真理，让我们更对主的复活更深的啊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呢的背景，这段经文它发生的背景，就是主耶稣他复活了。这复活的是这个复活的在圣经里面呢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使徒们也都有他们的见证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的见证啊，他是个医生，使徒行传是他所写的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这边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个地方路加为主做见证，主耶稣复活之后显给使徒看了他有40天之久啊，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那保罗的见证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啊，我们刚刚也看了哈。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主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呢，他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大半的都还在啊。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都还知道这件事情。最后显给雅各看，给众使徒看，末了显给保罗看。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神话或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事实，很多人都看见，尤其在当代的人，他们都还在的，很多在座的听他讲道的都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复活真的是有许多人的见证。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不是马上就升天了他有40天在地上跟不同的人显现，甚至他升天之后他还向斯提凡显现，还向保罗显现主耶稣升天之后过了一个多月，到了五旬节门徒就领受了圣灵，彼得呢就和其他的使徒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他说什么？使徒行传2章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知道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传道有3年多的时间，他行了30几个神迹，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是神。这些都是当时的人他们所经历到所看见到的。主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在拿撒勒长大，他的母亲，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们，当时人对他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使徒们所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事实，当时人所知道，而且是可以去印证的。如果使徒们他们说的不是事实，早就有人出来反对，甚至把他们抓去关了杀了都可能。我们知道这 不久之前犹太人他们才刚把耶稣抓去钉十字架，所以再把使徒们抓去呢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使徒们他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知道他们所讲的都是事实，如果不是的话呢他们会遭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他这边告诉这些听的人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23节又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也不是说他很软弱他没有办法了他被抓起来了他被钉死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早就神就早就已经定义要去做的， 神的定旨先见，早就计划了，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主耶稣还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他也对门徒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唯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夺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这是父的定旨先见，也是圣子的更新顺服，完成父神旨意的结果。但是那些无法之人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需要承担他们的责任。这是圣经中很吊诡的事件之一啊，恶人要为他们的恶负责并且受审判，但是呢，神可以用恶人来成就他的心意。箴言16章第4节说过，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在这一节里面有两个吊诡的事情，一个是神借着无法之人成就他的工作，另一个是这位神的儿子，神自己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被他所创造的人抓去杀了。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吗？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的，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居然被人抓去给杀了。他是从亘古到永久都是神的，他居然会死，很难让人想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神自己、主耶稣自己愿意的话，你没办法去解释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那这些无法之人他们的罪又是何等的大。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主耶稣可以很轻易的叫十二营天使来把这些不法之人、这些兵丁全部消灭，但是他没有，他有极大的自制，约束他自己不要这么做，因为他正是为这一刻来到世上，为世人流血舍命，付上赎罪的代价。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他被抓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他要他的门徒来跟他一起祷告，好像在那一刻，好像在那一刻，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你看主耶稣常常自己一个人到旷野去跟神祷告啊，不论是早晨、是傍晚、是晚上，甚至通宵，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好。但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一直要他的门徒跟着他一起，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父神因为他要承担世人的罪，父神不听他的？我们也看见在那个时刻父神出奇的沉默，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我的认为是父神也是非常的难过，主耶稣就是为那一刻来的。其实他的痛苦还不在于他的身体会被钉，他的痛苦在于他要承担世人的罪。他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却要承担世人乱七八糟的罪、不堪入目的罪、肮脏污秽的罪。圣洁的神要为人承担这所有的罪，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折磨吧，是跟他的性情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他要去承担。那个时刻他跟父神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最后他就照神的意思被钉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12章24节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主耶稣的见证，他像那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死了之后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结出许多人那个属灵的生命，许多人因着他的死得救了。 因他的复活得到生命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将死的痛苦解释，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losing the pains of death， 就是将这个死的痛苦解除了。神却解除了死亡绳索的束缚。主耶稣有复活的大能，有复活的生命，他不会被死所限制，因着他的死带来他的复活，彰显出他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我们看世界其他的宗教啊，他们所谓的教主呢都死了，也没有复活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也不需要制造一个复活的事情，因为其他宗教也没有复活啊，他们也照样传嘛，也照样有人信嘛，也照样很久。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真的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的复活是一个假新闻，是要骗大家的话，这个迟早会被揭穿的。当被揭穿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必传了，基督教信仰就被推翻了。但是主耶稣是神，他复活了，他还曾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自己先活过来，让大家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证实他所传的道。而且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从坟墓里活过来了，进了城了，做见证的。所以死亡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也会复活，我们会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天下午我们为徐月文弟兄举行追思礼拜，他实在还很年轻但是患病离开了我们，但是感谢主，他在离去之前他信主，而且非常的有确据。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相信，将来我们都会在主里相聚，我们有一天都会在天上与主相会，一同作王，那是何等大的喜乐，何等大的盼望。弟兄姐妹，你会很羡慕吗？下面我们就看见呢，彼得引用诗篇十六篇来印证我们的主复活。这是在诗篇第十六篇八到十一节，在右边我这个图表上，左边是使徒行传22章25到28节，你可以简单做一个对照哈，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我又再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呢，我把它字是一样的，我就变成绿色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字不一样的变成蓝色的。比如说诗篇说耶和华使徒行传说主，面前就变成眼前，因此变成所以，其实都是一个翻译的问题。那真正不一样的就只有红的字。你看到就是一些介系词一些不是很紧要的。所以基本上这两段呢是一模一样的经文。那当初大卫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圣灵启示彼得，这一段经文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为什么这样看呢？我们看一下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这个大卫说的，大卫那时候说呢，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我上面蓝字所代表，大卫指着他，他是指耶和华，大卫指着耶和华说，我是大卫，看见耶和华藏在我眼前，大卫眼前，他耶和华在大卫右边，叫大卫不致摇动。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你光看这节经文，你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大卫他在诗篇上面所写的，同样的26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所以这边指的呢，这些我呢，都是指的是大卫。但是到彼得的时候，到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圣灵感动彼得把这段经文再提出来，其实他所指的是一个预表，这个我呢就是指的是基督。所以25节就变成说，大卫指着 耶和华说，基督看见耶和华常在基督眼前，耶和华在基督右边，叫基督不知摇动。所以同样的26节27 28我们都可以这样来理解，新约引用旧约，神启示新约的作者把旧约的心意更多的向这些向我们显明。到第27节也是一样，因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原来指的是大卫的，后来指的是基督。这是在新约神更多的让我们看见 这些旧约的这些神所记载的话是带有启示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呢，可以说是弥赛亚诗弥赛亚诗。大卫在主前1000年写下这首诗，那到了基督复活之后1000年之后被发现了，彼得透过圣灵的感动把这节经文更进一步的解释。那我们知道新约作者呢有很多呢，他们都引用旧约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圣经总共有66卷，旧约39，新约27卷，那作者有40多位最早的摩西大概是主前1500年前的人，那最晚的使徒约翰他写完启示录的时候大概也是差不多主后100年左右。所以呢从第一位作者到 最后一位作者相差大概有1600年，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思想非常的连贯，非常的一致，因为圣经后面那个真正的作者就是神自己。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神启示给每一位作者，把神的心意告诉作者，圣灵在他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因此他们就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写下来。在写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自己都还不一定懂所写的意思是什么，尤其是 有很多是有图像的是预言的比如说像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人像，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对吧以西结所看见天上的异象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天上的异象，在启示录里面这么许多的异象，其实很多到现在我们都还不是很懂，不过等将来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现在神已经将他完整的启示给了我们，都记载在这本圣经里，我们如果好好去读，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启示。那旧约的预言在新约得到肯定或是在新约有解释的，我们就好好的去学。如果圣经没有讲，我们就不要自己去强解，因为有时候可能会解错。我们要以圣经的经文去解释圣经其他的经文这就是以经解经了。新约引用旧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现在整本的新约旧约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经的启示都已经完全了，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好好的去读去解释，去明白神的心意。尤其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去研究圣经，专门找圣经的麻烦错误的地方，甚至乱解，有些书说不是以赛亚写可能是2-3个作者。 anyway 当你看到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引用诗篇的时候，引用先知书的时候，你可以非常确定神自己肯定了这些作者他们所写的书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激励。那其实彼得在这边引用16篇呢耶稣其实也有做过类似的引用，他引用110篇，那是写在马可福音12章里面。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36节，大卫被圣灵感动说，耶和华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是在110篇里面的。那这个地方主耶稣引用这段旧约经文的时候， 很明显的是在提醒他们，这边讲到的两个主，其中有一个是指的基督的，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是基督，基督坐在耶和华的右边，等耶和华使基督的仇敌做基督的脚凳。主耶稣引用这些经文，就是要告诉人说，虽然说从肉身来看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在马太福音的家谱也提到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还没有大卫之前，没有大卫之前就有了耶稣，就有了主了。从这些经文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大卫自己讲，主对我主说，耶和华对基督说，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引用旧约来印证这段经文，他有预言。这段经文其实讲的就是弥赛亚。主耶稣也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在路加福音24:14。所以旧约里面有许多指责基督的话呢，是指着基督说的。那有时候呢，我就有点好奇哈，主耶稣既然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都有很多记着他的话嘛，那为什么他不干脆把他全部讲出来，对不对？全部讲出来，我知道哦，这一节是指着基督，那一节是指着基督，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新约圣经的作者是不是有点漏掉了什么？嗯，好像有些没有写出来。如果写出来不就更好吗？主耶稣都讲过了，你们为什么没有把它记下来呢？还是说主耶稣没讲，只是提醒他们，告诉他们啊，这个律法书、诗篇、先知书都有很多记载我的。我后来就感到这是神的智慧，因为如果我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去读神的话，好好的去寻求神的话，其实圣经对我们是隐藏的，看不见。就好像当时的百姓犹蒙的心，听是听不懂，看是看不见，但是一个真正愿意寻求神的人，愿意好好去读圣经的人，神一定会启示他，让他能够看见这里面所要讲的。所以我们好好的去读啊，如果你发现在旧约里面有哪些是指着耶稣说的，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印证，一起来感谢主。好，彼得继续说，他就做了解释了。他说大卫呢，他是死了，他的坟墓还在，但是呢，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是这位基督，讲论基督复活的事。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个指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会复活。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后来的书信，使徒们所做的都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被钉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他们信息的中心。那整个使徒行传也就在印证一句话，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整个使徒行传都在讲这句话，门徒在各地做主的见证。你看啊，彼得他本来他有很多的血气之勇，对不对？他说即使别人不认耶稣，我也不会不认。结果鸡叫以前呢，他就三次不认主，这是一个何等丢脸的事情。可是他知道悔改，他愿意继续的来侍奉神，因此他亲眼看见了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还把照顾群羊的责任交给了彼得。后来圣灵降临，赐下能力，把他就很勇敢的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你看他所面临的环境并没有改变，那些罗马官长啊、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样的要迫害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想要把他们抓起来。结果这些使徒后来也真的一个一个殉道，他的环境，他那个苦难的受苦的环境是没有改变的，但是这些使徒改变了。是什么事情让 这些很胆小的，在主耶稣被审问的时候都跑掉了，这些胆小的门徒变得这么勇敢了。中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耶稣的复活，一个是圣灵的降临。一个发生在逾越节之后第三天，一个发生在五旬节。在短短的50天之内，他们经历到主耶稣的复活和圣灵的浇灌，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人生的两个最大的经历。古今中外，全世界只有非常少数的人他们亲身经历到，他们也都为这个来做见证。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的复活绝对是这些门徒从胆小到有胆量的一个最大的关键。耶稣被钉，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使徒们传福音的主要信息。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庆祝圣诞节，我们刚 Abraham 也提到，其实复活节的重要性更胜于圣诞节。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四卷都记载了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但是只有两卷记载主耶稣的降生啊，你们可以去看是哪两卷。当然我们不需要做这个比较，都很重要，但是主耶稣的复活绝对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也是使徒们所极力传福音做见证。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也读过，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其实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都要去找证据，他们如果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那基督教就不必存在了。保罗也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信的也是枉然，我们干脆吃吃喝喝吧。但是因为耶稣复活大不同。在上一个世纪呢，有一位美国的律师，他叫做 Frank Morri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性的大审判》 Who moved the stone。 他曾经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来描写好像一个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呢，是破坏了耶稣的形象。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的最后几天所做的事情完全的把它整个整理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的英雄本色。他本来打算可以删去神迹一切的记录，也准备对耶稣复活的事情一句话也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他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是一本畅销书，他的第一章的题目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那这个《历史性的大审判》这本书呢，在网上还是可以看得到。那18世纪呢，英国有一位政治家叫做 Lord Lyttelton， 他是文人兼政治家，他曾经任英国的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那他追溯他与一个做法官的朋友叫做 Gilbert West 的一段往事。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呢，都深信圣经是一本骗人的书，他们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那 Lyttelton 呢，他立志要找出这个大数人扫罗他没有成为使徒保罗的证据。那 West 呢，他要找出证据说耶稣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分头去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结果两个人都因为竭力寻找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的偏见，悔改信了耶稣。当他们碰面的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们没有能按 预想的计划来揭穿所谓的虚伪，却彼此由衷的庆贺认识的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 West 写了一本书叫做《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在开头的时候他说，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功夫者，你不宜信口随意的批评。大家如果对耶稣的复活 有兴趣想更多了解的话呢，我跟大家推荐两本书、啊、一本书叫《游子吟》，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另外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那《游子吟》呢是冯秉成牧师所写的、冯秉成牧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我们这边的海外神学院毕业了、现在在东部牧会，那很多人听过他讲到、也看过这本、《游子吟》，这在网上也可以看得到，里面就有一章讲到主耶稣复活的证据。我刚刚所讲的两个例子呢，也都是这游子吟里面的。另外一本呢，《铁证待判》呢，是一个美国人叫 John McDowell 所写的。那这是John 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副教学者。他的这本书曾经被 Christianity Today 评选为二战以来最畅销的基督教书籍的第13名。那他是由几个中国的基督徒翻译出来的，其中有一位主要的翻译者叫做韩伟啊，有谁听过韩伟的吗？都没有啊。OK， 韩伟他是台湾中原大学的校长啊，他在美国读书毕业了，回去回台湾去。那但是呢，他很年轻就过世了，他是1984年才5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非常的可惜。那个时候台湾的基督徒都知道他哈。那感谢神呢，我有这个机会，在我大一的时候，我参加一个教会的冬令会那次的讲员就是韩伟院长。那他讲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讲的几乎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印象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你看见哈，其实耶稣的复活不是很难理解的，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看。你就从门徒身上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门徒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绝对不是一个谎言可以撑的。没有人会为了一个谎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人会为一个谎言付上这么大的热忱，而且不只是一个，11个，甚至更多的，许许多多历世历代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为复活的主前仆后继努力传福音，效法基督，甚至为福音流血舍命，一代传一代，福音就这样传开了。我们如今都领受了福音，也在为这福音努力。主耶稣的复活不是很难理解的事，如果神可以创造天地万物从无变有，那他一定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好几个复活的记载，主耶稣自己他也叫拉撒路复活。不过这些复活过来的人呢，他们以后也死了，没有一个是一直活下来。只有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先给使徒看，先给500多人看，然后升天。即使他升天之后，他还特别先给使提反看，先给保罗看。主耶稣的复活成为使徒们传福音的主要信息，正如彼得所说，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感谢主，主耶稣的复活带领我们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使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后会去哪里。我们现在活着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满足。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信主之前是不是很怕死啊？你举手一下，你信主之前非常怕死的有没有？有啊，感谢主，感谢主，你信主了，感谢主，你信主了，不再怕了。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是蛮怕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受到传统民间信仰的，还有佛教信仰的影响，真的非常怕死，即使都快死了，也不敢去面对，也不愿意去谈，因为他不知道死后他会去哪里啊。他投胎到哪里去啊？他下到几层地狱，或是上到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啊？对他来说都是未知。那死后的丧礼也非常的悲哀，没有盼望，没有喜乐。但是感谢主，我们认识主，我们有了主这个复活的生命，有了活泼的盼望。主耶稣说他去，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将来还要接我们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非常肯定的。我们就不要犹豫了，这么许多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 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好好的为我们的主而活，我们也能够像使徒一样，能够做主复活的见证。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次借着使徒们的见证，让我们更确信我们的主复活了。主啊，我们主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经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感谢主，我们活在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里面，我们活在这个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主啊，是蛮有平安、喜乐和满足的。我们感谢你，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使徒们一样，能够做主复活的见证。主怎么样活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活在这些福音朋友的身上。哇，谢谢你。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骨肉至亲，还有很多还没有能够认识你的，还想到我们自己的所来自的国家，我们的家乡，还有很多没有相信你的，甚至整个国家政府是背逆你的。哇，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求主恩待，哇，兴起那里的福音工作，也兴起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尽力的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骨肉至亲，带给我们周围的朋友，能够做主复活的见证。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